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中国嘅清零，咁啊二十大之后咧，根本系冇一啲缓和过嘅。睇到咗中共嘅卫健委咧，连续两次咧已经讲咗系呢个清零咧，基本上系唔变噶啦。所以睇嚟呢个清零政策咧，想变系几难噶啦。所以上次嘅股市嘅波动咧，其实系纯粹系自己心理状态嘅。咁而家睇到咗，正系我哋讲紧最近我哋嘅一个好大嘅地方就系广州。咁啊，呢两日大家都睇到咗广州嘅海珠区吓，咁啊话拖走咗好多人啦。消息一出嚟之后咧，海珠区嘅人咧即刻就要开车走人，咁啊真系闻风丧胆啦。咁而家清零咧喺中国大陆嚟讲，可以讲系遍及全个中国大陆嚟噶啦。咁亦都有人认为咧，呢个清零咧，搞到而家中国咧就似一个大监狱咁样。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中共究竟几时停咧？呢个清零咧，佢要唔要停咧？习近平走入咗呢个死胡同之后咧，佢出唔出得到嚟咧？今日请老乔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上个礼拜啦，就有一位叫做曾光嘅，佢系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嘅首席科学家。咁佢喺一个国际会议里边表示咧，就话中共会松绑啊，会有对策啊，会有有新疫苗啊，各方面。咁跟住嘅五六个月之内咧，清零政策咧就会有实质性嘅大改咁样。咁呢啲謠言，當然而家我哋已經清清楚楚知道呢啲事係唔會發生，但係謠言係嚟自邊一度，同埋點解會有呢啲謠言？咁我覺得即係佢嚟自邊度？有啲人就話係想喺個 market 個股市方面啊有啲進帳，所以就出呢啲謠言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可能都係代表咗某一啲人佢希望發生嘅嘢。咁今次就唔係淨係呢個曾光講嘢，路透社之前都有透露咧，嗰、那個而家嘅7+3會變成5+2或者5+3。彭博咧又話，即係國務院咧已經要求咗相關部門咧分三個階段咧，就係、是、令到啲國際航班正常化。而趙立堅咧喺佢個例行記者會裏邊咧就話佢唔知呢件事。咁我覺得雖然呢件事已經係謠言，我哋已經知道唔係發生嘅，但係點解彭博同埋路透都攞到呢啲消息呢？通常嚟講，路透同埋彭博都係唔係好容易出錯嘅一啲非常大嘅媒體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唔知佢嘅謠言嚟住何處啦。但係我諗呢啲謠言可能都係有出處嘅，只不過我哋而家暫時講冇辦法知道佢係點解會有呢啲謠言出現。咁就股市就大漲啦，咁而家跟住咧股市落翻落嚟啦嚇，知道11月5日呢一個聯防聯控嘅一個國務院組織咧，就舉辦咗一個記者會，咁嗰個衛健委嘅發言人就有講嘢，佢叫米峰，佢就話而家嚟講，中國仍然處喺境外疫情輸入同埋本土疫情傳播嘅雙重風險裏邊。他要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個是習近平講的，他套用習近平講的說話，就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這個總政策，而動態清零的總方針是不動搖。一講完之後，大家的心都實曬了。
那究竟現在中國大陸的疫情呢，你了不了解什麼情況呢？路橋，
不過中國的疫情現在來說都相當嚴重，就根據衛健委，即係昨天是周日啦嚇，昨日佢嗰個數字咧，嗰、那個數字係刷新咗記錄嘅，係佢錄到全國咧有5496例，其中咧就有535例咧係有症狀，其餘都冇症狀。咁呢一個情況係應該係好耐都冇咁差，而家嚟講，即係31省裏邊，佢已經去到29省。 咁即係病例又多咗咁多，冬天又嚟緊啦。咁所以就的確係有一種俾人哋感覺係停不下來嘅一種感覺。頭先啊，石頭都講得好清楚，就廣州嘅情況係最壞嘅，因為喺呢5496例裏面咧，好多大部分都係廣州嘅例子啊。咁就廣州嘅衛健委副主任叫張銀，佢就講咗，佢話11月5日嘅凌晨到7日嘅午夜12点。咁市民原則上除咗要係核酸檢查，唔准出外之外咧，每户每日咧可以派一個人出去買嘢。呢、這個好似即係以前嘅武漢啦。呢、這個我諗就唔止話係武漢啦，即係任何封城嘅城市都係咁上下啦。公共交通暫停，另外就係小區同埋呢個產業園區咧係實施封閉管理，即係唔准出唔准入。除了是基本的超市藥房之外，其他的商店都是停業，即都幾犀利，廣州好犀利。咁就11月4日咧，就有廣州民眾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話，即係佢哋夜晚黑12点几咧，就係、是、突然間有人敲門，咁就係啲人要佢哋走，要佢哋隔離。咁佢話佢個隔離嘅方式就係、是。就要將他們從一棟又一棟的樓裏面全部拉出來，然後呢就運走他們。他們那批呢本來想去東莞的，但東莞不收，結果哪裡都去不到，就只好呢就在荒郊野嶺呢臨時搭建一些隔離點。我不知道誰即在這裡即搭建，是政府啊，或這些、民眾沒辦法，只有即搭一些路即 很簡單的一個螢幕這樣來住。咁但係聽起嚟就好慘㗎喇。咁佢就話即係每日都有有幾萬人係用呢種方式接走喎。佢淨係講兩個村嘅啫，一個叫做康樂村，一個叫做露江村，都有20万人。佢話佢估計政府要將啲居民全部清空，全部拉走。拉走之中有冇地方收留啊，就係、是、咁樣嘅慘狀。我諗起都真係其實都係幾即係如果自己係身歷其境都係幾慘嘅嘢嚟。但呢個只不過係千萬嘅例子裏面嘅其中一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海珠區，頭先啊石頭已經講咗啦，佢哋亦都係全即係、就是、全個地方封控咁嘅情況啦，公交站停啦，學校停課啦，就每人都要檢即係、就是、檢驗啦。咁就大家就走都走唔切啦嚇、啊，就係啲車龍咧，就我哋睇到啲短片咧。是排到好長好長嘅，就大家走得快，好世界就咁樣。咁武漢又係疫情，而家嚟講亦都係有大型嘅封控嘅。咁咧喺武漢嘅短片裏面咧，我就見到有啲居民同嗰啲大白咧就有發生衝突，佢哋將大白嘅帳篷咧扯落嚟，有啲人幫手將佢扯落嚟，咁就即係作為佢哋嘅抗議。咁亦都可以聽到啲人好大聲咁話：還我自由，還我自由嚇！咁武漢曾經已經有過咁樣嘅情況，而家又好似3年冇過去以前嘅情景，而家重現啦。咁但係咧，就以我自己嚟睇，我睇到一個視頻就係、是、呼和浩特嘅有個媽媽，因為佢有呢、這個焦慮嘅障礙，有少少心理嘅病啦嚇，佢、就忍受唔住，佢從12楼跳落嚟。咁佢個女咧。就見知道媽媽跳咗樓之後就好緊張，就想落到嚟，即係打開嗰棟樓嘅門啦，去出去睇下佢媽媽跳樓嘅地方，睇佢媽媽仲即係個情況點樣啦。但係點都打唔開道門，原來嗰道門已經焊死咗噶啦。咁喺視頻裏邊顯示出嚟就係、是、呢、這個女就係喺佢嗰個社區業主群組裏邊嘅哭叫。大聲咁喺度，好絕望話：你打開道門啦，打開道門啦！我媽媽係咪已經冇咗啦？咁樣，咁呢件事即係聽咗之後咧，就係、是、雖然我哋已經聽咗好多好多有關即係防疫嘅或者係清零嘅恐怖嘅可悲嘅一啲嘅故仔，但係當你聽到呢個女仔咁樣喊叫嘅時候，仍然真係覺得係慘絕人寰嘅，可以咁講嚇。咁心理中院即係嗰啲人都係。將到鐵門咧就打開俾佢出去啦咁但係個媽媽當然亦都係死咗噶。咁呢啲事情咧喺中國大陸而家都可以喺嗰啲群組隊裏邊咧，你聽到一般人係開始群情洶湧啦。 咁就好多嘅報紙，包括《人民日報》咧，有報導呢啲新聞嘅時候咧，佢評論區都唔敢打開噶啦。而家嚟講，我哋慢慢感覺到喺中國大陸，佢個民意已經開始，即係個風向係同以前唔一樣。咁我講講我自己就係呢幾日上個禮拜週末嘅時候都出去買啲嘢啊，同我一啲平時買嘢嘅朋友都唔算係朋友啦，叫做相識嘅啦嚇，咁就傾兩句啦。咁有啲係中國大陸嚟嘅，佢哋以前嚟講對中國大陸嘅事情都係非常之小心嘅。佢可能都知道我係香港人，佢亦都知道香港人可能對中國嘅情況啊各方面咧嚇，即係未必一定係同佢哋嘅諗法一樣。但係今次咧，佢就好主動咁同我講，佢話大家都知道喺中國大陸嗰個封城，唔係因為係想幫啲人避過呢個疫情，其實就係政府想全面控制。即係我有少少有啲驚訝，即係點解佢會咁主動同我講呢啲嘢嚇？係第一次。咁另外亦都聽到啲朋友就講，即係話呢啲事真係太過離譜啦。啊，咁似乎係二十大之後，特別係胡錦濤被趕出會場嗰件事。再加上今次嚟講，好多大陸人佢哋本身嘅家鄉都面對呢個封控嘅情況，所以即係就算係我哋喺大陸以外開始聽到有呢啲咁樣嘅對中國大陸個政府非常負面嘅一啲嘅信息，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嘅情況同埋喺海外情況，覺得個風向係變緊。
邊啲方面變緊？邊啲方向變緊啊？
我自己覺得中國大陸，中共是没有可能是停了这一次的清零行动的。以前来讲呢，我们都分析过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是说习近平要控制人，令到他们没有办法有作反的机会，或者是去测试他那个红黄码，是吧，作为一个封控的一个测验，或者一个 experiment, 一个实验，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看看嗰啲官員係咪忠誠嚇？即係呢一個，我哋曾經分析過喺政治上嚟睇呢件事嘅。但係而家嚟講，喺實際嚟講，今次我哋唔打算繼續呢個政治方面嘅分析，而係從實際嚟睇一睇中國大陸係咪有可能即係解封。第一話佢點解唔可以解封，就係話疫情係的確係而家嚟講係全面展開。咁我哋喺海外經歷過 Delta， 又經歷過 Omicron， 我哋知道呢一個疾病啊，或者呢個疫情，佢係好公平嘅，佢唔放過任何人，佢冇可能放過中國大陸。所以而家佢疫情，佢隨住天氣可能係比較涼一啲啦。咁而家疫情喺中國大陸，佢哋自己承認出嚟都係用一啲破紀錄式嘅咁樣嘅語氣嚟講嘅。所以你呢個時候你點敢解封咧？係咪冇可能解封？咁第二個就大家都知道嘅就係、是、國藥啊科興係冇用，幾乎所有人都打曬啲疫苗。咁你而家嚟講，你已經兩三年啦，你嗰啲疫苗係冇用，大家都清清楚楚嘅。呢、這個時候疫情控制唔住，你仲要去解封，你明知疫苗冇用，咁你覺得係有冇可能咧？冇可能。咁你即係中國大陸都要睇睇佢自己嘅醫療制度，佢個體系。在西方嚟講，一日就講點解咁驚啲疫情失控，就怕嗰個醫療系統會崩潰。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到最後冇醫生、冇護士、冇病床、冇醫院可以去收呢啲病人。咁中國大陸都係面對同一個咁樣嘅問題。但係中國大陸往往佢考慮嘅時候，都可能會考慮多埋一個就係整個社會會崩潰。一直都話呢個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是幾咁好，佢哋嘅方式是幾咁好，比全世界好幾多。而家居然係你一放鬆之後咧，好多人死，好多人病，咁你整個社會都崩潰，咁就會造成一啲嘅一個政治嘅問題嘅咧。社會崩潰，好多人出嚟作反啊，或者係抗議啊，或者係總言之咧，就係、是、成咗一個政治問題。咁啊，習近平係絕對唔想即係、就是、去面對呢樣嘢。西方嘅媒體。就是對習近平一個很嚴厲的批評，說習近平是極度的自私和狠毒，因為他不願意將西方的疫苗是介紹即是運入去中國大陸去給他自己人民去打。我覺得這個批評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即是如果真的中國大陸的人每個人都打了是 Pfizer 又好 ，Moderna 又好，會唔會好似而家咁慘咧？係嘛？嗰、那個答案係好清楚嘅。咁喺佢唔俾啲人打疫西方疫苗嘅情況之下，佢俾西人打嚇，佢俾西啲外國人打啫。我哋再講呢部分嚇。咁咧就冇出路嘅，咁所以清零就成為佢唯一嘅選擇。咁另外咧就係、是、即係講翻頭先講啦，俾西人打就主要就係阿蕭爾茨德國總理去到。見咗習近平之後咧，咁就中方同意咧，就係、是、生活喺中國嘅外國人可以打呢個 BioNTech 啊，即係香港打嗰只 BioNTech。咁就即係公然嘅就係將中國人同埋外國人分開嚟啦嚇，即係外國人就 OK， 中國人就唔得咁樣。啊，咁啊，蕭爾茨就非常之興奮啦，佢話已經討論咗係咪可以將 BioNTech 介紹俾全民，即係去打咧，係嘛？咁咧，佢期待咧就呢一個 BioNTech 咧，喺中國受惠嘅範圍咧，未來能夠進一步擴大。佢當然希望全國中國都打啦，係咪？但係我覺得佢喺度發緊夢，即係冇可能嘅。咁啊，講到即係大細超雙重標準，香港都一樣啦，而家係嘛？咁大家都知道金融峰會嗰啲西人係同香港嘅本地人嗰、那個。處理方法是不同的，今次是七人欖球賽裏面亦都是一樣，你這麼明顯的大細超雙重標準之下，人民其實都眼睛很雪亮，一眼就知道你們做的事不是真的為人，而是你們自己後面有很多的目的在這裡。那就講到香港陳茂波更加是，大家現在叫他做陰陽波了。這個第二個原因。第三個原因呢，就是講到這個整個政治體制裏面，地方官員呢是非常之左的，一般來說都是很左，很左意思就是他是很極端，以忠誠，現在特別現在以忠誠為唯一標準，以他上頭他們的長官或者他們的老闆的喜好為唯一標準，他們是不會很隨便這樣大膽地為民去，從民眾的角度去看事物，從而是做出一些行動上的改變，他們從來都不是這樣的。所以這些地方官員，就算國家有政策，他們都為了保住自己的烏衫帽又好，為了不要犯錯，不要被罰，為了不要到時整個政策有任何改變的時候，他們措手不及，通常來說他們對人民都是很狠的，非常之狠的。所以他們寧左勿右，寧願錯他都不會是為人民著想。而再加上地方政府呢，其實現在都沒有錢了，我聽說呢有些地方你已經是在收緊費了，即是你打這個核酸呢是要付錢的，有地方我聽說是付4元人民幣那麼多，因為人數實在很多，所以4元都不少，他們現在地方政府沒有錢，就靠這些來幫補一下啦，是吧？有打針有得核酸檢測就有錢了，再加上呢就很多這些檢測的公司賺了大錢的嘛，這麼多年來他賺到盆滿缽滿，現在還有些藥品公司聽說呢很多、中國大陸呢有些是必須要吃的藥品，有些某些地方呢當然都我沒有聽到全國是這樣做的，就是說在這個防疫期間你一定要吃一些藥品，而這些藥品又是要付錢的，所以地方官員和這些利益集團，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原因來的。那就又或者又講回鄭州的情況，鄭州呢就富士康事件發生之後呢就全球都注視啦，中國大陸人都是注視得很緊要，那就啲管理人員呢就在這裡整色整水，有時呢就會說開放一些地方啦，譬如小區啊開放，但是很快隨一個鐘頭之內呢又將它封閉，或者有電視台來拍攝的時候呢在超市下，那就記者個個在這裡的時候呢就開放給那些人排隊啊給錢啊，好像正常這樣，記者一走呢即刻呢就 又封殺了，就是用這些這樣的方式來只是在那裡騙人，但亦都是因為這些這樣的方式，很多人現在開始明白了他們整個的封控最終就是騙人，譬如說檢疫公司檢測公司賺錢，他們很知道的，中國大陸人一想就知道了，為了錢的，地方官員不放手他們都很明白，外國人可以打 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可以打 BioNTech， 他们都会很容易明白其实就是整个的制度是绝对的不公平，也都不是为了真的防疫的。但是有一件事呢就是比较他们难去攻破的，难去明白，难去了解的，就是其实整个的 lockdown 的这个封城呢是一个洗脑工程来的。
洗脑工程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的洗脑工程的内容就是中共的政策是全世界最好的。习近平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这个政策是令到中国人不好像美国人死那么多的唯一原因，亦都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习近平所做这些事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刚才我们都讲了是为人的生命，所以老百姓来讲应该是无条件地去接受的。就是这些洗脑的事现在我们看得到，有时已经是在中国大陆是深入民心，特别是他将这个民族主义拿出来说，你看看美国不是这样做死了百几万人，哪里不是这样做全球没有一个好像我们中国大陆这么好的，即是没有死那么多人，没有死那么多人，死几多人没人知道，我们在外面很多消息途径都没法知道，中国大陆的普通的一个人他怎可能知道中国大陆死了几多人呢？是不是？所以但是这些洗脑的东西很多时候就是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是摆脱不到，他们始终觉得中国是好，中国的政策好，党是为人民的，就是他们始终有这些，就算是地方政府很衰都好，中央都是为人民的，这些东西他们就比较难看得清楚了。所以呢就是中国人都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的情况之下，你突然间将这个清零完全是取消或者是逐步取消都有人反对的、哦、好像今次富士康的工人很多人以为他是反对清零，其实不是，他们是反对他们、厂方将他们同阳性的人放在一起、工作，还有还在一间同一个宿舍里面住，他们是反对那样东西。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而家我哋睇得到好多人咧，就係因為種種原因咧，都離開中國啦。咁就包括一啲好有名嘅人啦，譬如馮小剛啊、張藝謀啊，或者京東嘅大老細劉強東啊，嚇呢啲人咧就已經走啦。佢哋雖然唔認，其實就係已經係走啦，搬咗去美國。要佢哋再翻去中國就難啲噶啦。咁大家用走嘅方法嚟逃避啦，逃避好多嘢，其中一樣就係中共嘅清零政策。富士康的員工，你話乜都好啦，佢哋都用走的方式嚟逃避。不過富士康啲員工嘅中共咧就唔係咁緊要啦。但係咧，你話劉強東啊呢啲走幾個嘅話咧，就唔止係人走，錢都走。所以亦都中共亦都係好想喺呢方面有一啲控制。啊，當然有啲人佢係唔係話咁容易控制得即係掂嘅，但係。一般的中產階級如果想而家所謂的中產階級有啲咁多錢可以送啲仔女出去讀書，或者自己係即係洛杉磯啊，或者係舊金山有間屋嗰啲啦嚇，咁如果呢啲人走嘅話咧，錢都帶埋走，所以就大家都唔准走，就係咁簡單。留到你咧，亦都留到啲咁多錢，就係咁嘅意思。
其實中共一直認為啦，嗰啲錢係佢哋自己噶，只不過平時咧係俾你暫時保管啊，所以你帶走嘅話咧，佢肯定唔肯噶啦。
咁咧，不過講起走咧，就全個中國能夠走嘅人係好少嘅。咁就大部分人就係要認清咗中共嘅害人害己今次呢個政策之後，認清楚自己有責任為自己嘅生命去負責，唔係飲得佢去亂咁嚟嘅時候，最終係認清中共係利用呢樣嘢嚟不停咁為佢哋洗腦嘅時候，咁我覺得中國。嘅即係而家零零星星嘅反對啊，或者係抗議咧，只會係有意思嘅。咁就習近平自己就係即係騎喺一個自己製造嘅老虎上面啦嚇。呢、這個佢而家唔知點樣落嚟咧，騎虎難下。咁佢會點樣去面對呢個經濟咧？我以前講過經濟可能佢唔介意啦，但係民意佢係介意嘅。而家你可以睇得到整個嘅輿論開始係從鐘擺嘅一邊撥向鐘擺嘅另外一邊嘅啦。咁會唔會啲人係可以繼續無了期咁樣去接受呢啲咁樣嘅封控呢？唔准出唔准入自己屋企，即係出國更加唔使講啦。咁仲有習近平可能到 Omicron 或者佢嘅變異株 最终会在这个地球消失，但是他会不会这么好彩呢？他斗得天斗得地同人斗，他会不会真的赢呢？ Omicron 会不会这么轻轻放过中国呢？ Omicron 据我们所知，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他都没有错过到的，连一些非常非常偏远的小岛啊、山区啊，或者什么地方，他都没有错过任何一些这样的地区，他会不会放过中国呢？这样就我们都不太好知道的情况会怎样。他既然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到最终他当然也都要是亲自去负责这件事，那我们就真的要放长双眼看看他这位军师，他是不是真的有解决之道。目前来讲我们看不到他有，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就是这样的情况。
Omicron 讲到明是叫做我灭共嘛，那就是他来玩中共啦，那么中共或者是自己被他玩啦，那玩来玩去的话那就自己灭亡咯，会不会是这样呢？那我们会继续跟进的。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还没订阅的话，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小铃铛，那我们每一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都会通知你的。这里是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
唐人街。
嗱，我觉得做人千祈就唔好做啲违背良心嘅嘢。如果唔系呀，一定会有报应㗎。嗱，当年香港嘅雨伞运动同埋反送中呢一段可歌可泣嘅历史，对于香港每一个人系永远都唔会忘记嘅。当时郑若骅就是香港的律政司司长嘛，你坐得这个位置就要维护香港法律宪章嘛。
当然啦，当啲民众学生根据基本法出来要求普选的时候，你没有维护到国际基本法的决定，就算是香港法律界全面着晒黑衫企出来要求他回答的时候，他借了龙耳陈只耳，一面倒同埋林郑一齐帮大陆镇压民众，叫啲学生做暴徒。
但系呢个郑若骅最后尾都衰收尾啦，两边唔系人，喺香港人嘅心目中佢系叛徒，出卖香港人。喺大陆嗰边呢就话佢唔够尽忠，咁咪俾大陆嗰边抽佢出局噶噃。
梗系啦，呢个郑若骅当时根据自己所拥有嘅权力，就做咗好多犯法嘢，卒之就衰收尾。呢啲又叫善恶有报啦。
嗱，呢个郑若骅佢曾经都做过香港嘅律政司司长啊嘛，应该就好懂法律啦，系咪？但系佢知法犯法就罪加一等，因为佢老公潘乐涛旗下安乐工程集团涉嫌围标，俾警委会起诉。哈，佢真系大剂啦。
嗱，呢个潘乐涛嘅安乐公司同另外一家叫做信安公司，他在2015年12月14日呢就应该通过正式的竞争投标形式去攞价和接标的，但是他们就用台底形式双方内定的掩护式标书，俗称叫做猪仔标，用暗中的默契来非法攞得工程。这件事为什么他这么快认罪呢？因为人证物证不到他不认。究竟他一共做过几多单这些这台底交易呢？而家仲喺度查紧噶，佢老婆郑若骅系律政司嘅司长，佢嘅职责就系专门杜绝呢啲犯罪行为嘅，冇理由唔知佢老公做紧呢啲不法嘅勾当。
嗱，而家有网民就话郑若骅个老公旗下嘅安乐公司犯咗违标行为，咁大嘅工程有乜理由作为老细唔知嘅？应该就介翻大陆接受调查受审。既然香港的特区政府先捉了啲民主人士入去坐监接受调查，然后先判罪，咁你而家可以同样捉个郑若骅个老公入咗监狱先接受调查，然后至开庭受审，一样咁嘅意思嚟㗎咋。嗱，仲有网民咁讲，郑若骅个老公旗下嘅安乐工程集团而家仲有人继续查緊，话唔定里面仲有黑材料。你话如果一个唔觉意咯，发现里面仲有咩警棍呢？哈，到时郑若骅两公婆就死梗啦，跳落抢水池都唔掂。嗱，系人都知啦， 而家习大帝就急性发钱寒，专向啲有钱人就埋手，特别有啲人嘅钱系来路不明嘅咧，就唔止一铺清袋，仲要拉入去坐监嘅。喂啊，正哥，谂另外仲有新闻咁讲，话郑若骅个老公咧，照计就唔止罚佢1.5亿嘅，应该15亿至啱。
啊，咁啊系啊。佢呢个空调工程招标金额已经系20亿噶啦。有研究竞争法嘅学者咧就认为呢种嘅犯罪罚1.5亿，对于呢啲大公司嚟讲根本上系小数目，完全冇阻吓力。咁啊，整个招标嘅过程都系犯法嘅，所涉及嘅非法金额应该系全部充公。
哼，话唔定郑若骅帮佢个老公搭通咗天地线啊，所以咪系咁以。罚1.5亿就算数啦。
嗱，呢个香港大学嘅法律学院教授郑建寒佢就咁话嘅，佢话今次嘅涉案行为啊，就无可争议啊，因为证据确凿。但系咧，呢个潘乐图嘅安乐公司同埋竞争委员会竟然间可以安排庭外和解，简直就系只手遮天。如果呢单案系要经过庭审嘅话，法官就肯定要判潘乐图就好可能坐监兼罚款。
老实讲，嗱呢单案可能系特区政府瞒住大陆嘅。
哈，老实讲，如果特区政府包庇郑若骅老公呢单咁嘅案咧，俾阿习大大知道，咁就大剂啦。话唔定将佢哋全部一镬熟都得啊！因为习近平就最憎人唔听佢话噶啦。你睇下胡锦涛，听讲就系唔听话嘛，所以咪当众摟佢出局咯。嗱，仲有习大大一声下令，个个都要听佢话。你睇而家大陆封城封得咁紧要，民愤咁大，佢一样照封海呀，仲越封越犀利添。
系啊，照大陆官方报道就话广州疫情好严重、啊。
嘿，你都话官方报道啦，都唔知真定假嘅啫。
啊，你唔好理佢真定假啦。佢当局宣布海珠区从11月5日开始封城。哇，嗰啲人听到之后，喺4日嗰晚，好多人揸车走人，嗰啲马路啊、高速公路啊，车塞到满晒。仲有啊，海珠区城中村足足有几万人俾人拉咗去隔离啊。总言之，你哋啲人。入咗唔出得，出咗唔入得。
我睇到视频，佢最恐怖咧就系有啲半夜三更突然间敲门，捉人上巴士隔离啊！哇，我听到有啲人啊喺个街度尖叫，哇，嗰啲声音啊撕心裂肺，好恐怖噶！
嗱，而家睇到视频，喺广州海珠区嘅康乐村同埋露江村嗰啲民众去抢购食物。就同啲警察发生冲突，打起上嚟，你知啦。逢系封控嘅食物就肯定唔足，咁就好容易有饿死人出现。响生死存亡嘅情况之下，就同啲警察死过咯。有啲民众嬲起上嚟，咪将嗰啲水马拱冧佢，然后就冲出去。
喂，听讲广州沦陷、哦，好多街道同埋小区都封晒、哦。
系啊，嗱，而家。越秀区呢有个叫做芳草街涌雅园小区嗰度已经设晒关卡 ,24 小时检查核酸测你嘅体温仲要检查证件。
嗱，我琴日呢就打个电话俾亲戚啊，话广州好多个区都封咗啦，越秀区呢就东至三元里大道，南至广元西路，西至金龙盘服装城，北至山西大厦。嗱，黄埔区都封埋啦，香雪大道停车场以南，丽虹路以北，天翁河以西，蒙朗路以东，东南西北全部封晒，系人都唔俾走出嚟。嗱，仲有荔湾区啊，又系封晒，你话几得人惊啊？总言之，广州各个区都有封噶啦。
嗱，我嗰日喺视频睇到一个大陆民众，佢讲嘅说话咧，听到都好感动嘅。佢自己就係由封城嗰啲地方逃走出嚟嘅。佢话当佢逃走嘅时候啊，真係经过千辛万苦，足足呢就唔知行咗几多日嘅。佢讲咁同佢一齐行呢都仲有几个㗎喎。 行到去咗关卡嘅时候，佢哋就惊啦，死啦吓，前边有人守住啊咁样。点知关卡啲人呢由得佢哋系咁行过，咁然后同佢讲：你哋快啲行啦，我乜都睇唔到。跟住行到第二个关口呢，嗰啲守关口嘅人简直就拧住面，当睇唔到佢哋。咁最后尾呢个人呢就喺视频度讲啦：我好感激守关口嘅人能够俾佢顺利翻到屋企。仲有佢经过行到嗰啲地方呢，有人摆啲面包啦、干粮啦、公仔面啦，咁摆喺个路边嗰度呢，俾即係逃走嗰啲人去食嘅。我睇到呢个视频个心真係好感动。当一个人遇到咁困难嘅时候，有人雪中送炭。
我都睇到一个视频喺中国郑州嗰度，有班人就係逃难出去嘅。应该是富士康工厂附近，有踩单车的，有孭住啲行李的，拖儿带女的都有。咁啊，行到有铁马嗰啲地方，啲人就拱开个铁马就走过去咧，就看铁马嗰啲人就当然乜都睇唔到，由得佢哋自由通过。呢个现象响中国好多地方都出现啦。可能嗰啲民众嘅惨况，对啲工作人员是触动到他们的良知。
哎，讲起上来啊，而家五毛都反水了。
喂，怎样反水法呢？
嗱，胡石俊呢好多人都识佢㗎啦。佢有个外号叫做雕本侠嘛。佢就系共产党嘅后嗣嚟嘅。佢对今次大陆嘅动态清零非常之反感。佢话中国人对无差别嘅超长大规模嘅封城系唔可以接受嘅。简直就系劳民伤财。
嗱，仲有一个大陆嘅大五毛啊，叫做周小平，佢自己咧就喺11月5号喺微博嗰度发帖，佢系喺美国个疫情咁严重，只需要隔离7天，啲人就可以翻屋企啦。而家喺中国大陆嗰啲封城，一封就70日，都翻唔到屋企。究竟呢个政府系防疫情啊，抑或系掠水咧？我而家实在忍唔住啦，所以就讲咗呢番真话出嚟。你而家政府可以封我号，要汤要杀随便你哋。就算你政府真系对付疫情嘅话，都唔能够随便造谣讲大话。佢话中国大陆推出嚟嗰啲宣传，佢话外国啊啲疫情好严重啦，尸横遍野啊，嗰啲医疗系统啊崩溃晒咯，后遗症爆晒棚。其实呢啲咁嘅宣传冚唪唥都系假话嚟嘅。另外仲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嘅拥趸大五毛，自称系爱党爱国嘅中国人大教师，叫做王敏，佢亦都发帖话对党对国无限热爱。响佢为疫情被隔离嘅第7日开始，都响佢心里边啊开始崩溃啦。佢对共产党冇晒信心。佢话除咗食饭差、行动差嗰啲都冇所谓啦，最惨嘅就系晚晚一到半夜3更2点钟就戚佢起身嚟做核酸检查，冇觉好瞓，加上隔离房有个女人晚晚黑都喊到撕心裂肺，搞到呢个五毛精神差唔多崩溃咁滞。
嗱，仲有一个一向亲共嘅台湾艺人王安啊，最近。佢又系喺微博上大闹共产党系王八蛋，佢话大陆政府处理疫情嘅手段大错特错，无法令人接受。
嗱，另外有一个台湾嘅女艺人，个名叫做刘乐妍，佢咧就不嬲都系共产党嘅拥趸嚟嘅，仲要去到大陆生活，但系最近呢，佢已经系调转枪头，喺度大吐苦水，佢喺大陆。俾呢个疫情嘅封控咧，出唔到嚟，日日困在屋企，唔俾落楼，经常要同佢做核酸检查，今日阳性，明日阴性，玩到佢氹氹转，佢啊誓都要大陆政府俾佢自己一个说法，因为佢对大陆政府好忠心，相信共产党，所以只由台湾翻大陆生活，大陆政府咧系出尔反尔。共产党呢是一个大骗徒，所以有啲网民就咁讲啦。佢现时中国大陆有啲执法人员开始有良心发现，另外香港同埋大陆一向拥护共产党嘅人已经全面反水。 所以有人话现时咁嘅时势咧，就十足十以前罗马尼亚共产党解体嘅前夕，另外苏联解体嘅前夕，都系咁样嘅环境嘅。所以大陆政府倒台系为期不远。
唐人街粤语见闻，前香港律政司长郑若骅报应时间到。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弹药库存令五个大楼担心，消息人士指美军正在向韩国购买火炮。美国中期选举，有台派议员几乎大获全胜，两党撑台合作预料会延续。华盛顿示警欧洲，台海冲突将导致25,000亿美元损失。财政部长发布操纵汇率报告，中日韩台湾都被列入观察名单。直指北京的不公平贸易，欧洲议会通过新法案，阻挡外国政府收购和补贴。荷兰警方成功逮捕中共海外警察，流亡意见人士王正宇呼吁维护民主和自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由于俄乌战争令双方及西方援乌盟国消耗大量的弹药，有消息揭露韩国将会透过美韩间的机密武器协议首次出售炮弹给乌克兰。据《华尔街日报》礼拜四引述知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将向韩国采购100,000发155公里的火炮炮弹，这个数量够乌克兰至少能够应付几个礼拜的激战，借用这种方式让韩国既能够不违反不向乌克兰提供知名武器的公开承诺，又能够替头号盟友美国分担，同时华盛顿亦能够免于继续快速耗损已经渐渐枯竭的弹药库存。之前美军因为援助乌克兰和俄军激战，美军155公里炮弹的库存量到今年八月时已经少到令五个大楼担心的程度，现在的库存量比八月更低。韩国国防部长李宗硕这个月初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时，双方原则同意着手一项秘密军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指出，11月以来美军已经静静从驻韩基地的库存提走一批弹药，包括韩国驻美大使馆和五个大楼暂未就相关议题作出回应。尽管中期选举的点票工作仍然持续进行，但从目前结果看，有台派的议员几乎已经全数当选，唯一连任失利的是众议院台湾连线主席夏波。外界预计下一届国会两党将会延续撑台抗共的合作态势。根据美联社的点票统计，长年在国会为台湾仗义执言、抗中立场鲜明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 57.7% 的得票率、16.4% 的差距大胜民主党对手，三度连任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另外，参议院台湾连线成员之一，今年两度访问台湾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达克沃斯亦以约14%，超过530,000票的差距击败对手。其他七位争取连任的参议院台湾连线成员亦大获全胜，包括民主党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以及范霍伦、艾登和共和党籍的葛拉斯里、莫兰、兰福特和史考特。另外，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麦考尔亦以29%的大幅差距击败民主党对手，第十度连任德州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在外委会相当关注中共威胁，今年九月他领衔提出大幅更新美国对台政策的台湾政策法案的众议院版本，在国会的表现和反声力度相当强劲。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指出，在各界对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日益担忧下，为了加强应急计划，美国已经警告欧洲国家引发巨大的全球经济冲击。从六名知识研究公司荣鼎集团受委托调查的人士透露，美国务院已与合作伙伴和盟友共享研究报告， 估计中共如果对台湾实施封锁，将会造成25,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目前美国同伙伴开始考虑，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应该如何对中共实施制裁。美方亦对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同欧洲政府官员发出这一警告。目前华府正在利用这一份报告向欧洲国家强调，台湾冲突将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另据两名知识美欧讨论的官员表示，美国同欧盟已经开始讨论如何为台湾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部分官员认为，制定应急计划并公开沟通能够成为吓阻中共的部分战略，同时有必要争取国际支持以压制北京当局的进一步行动。据财政部星期四在一份半年期的报告中表示，截至今年6月，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没有为了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抽中汇率，但美国的观察清单仍然列出7个经济体。根据财政部在观察清单上列出的7个经济体分别是中共、日本、韩国、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财政部在报告中表示，目前观察到的多数干预措施都是为了促升货币而不是贬货币。财政部亦承认新兴和开发中经济体可能需要干预等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当前全球经济环境。财政部高层官员告诉记者知，美元对其他货币走强的趋势可能会开始减缓，因为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已经达到高峰，其他中央银行亦渐渐跟上。财政部长耶伦透过声明表示，早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非法战争之前，全球经济就已经在应对 COVID-19 疫情造成的供需中失衡。之后俄乌战争又导致粮食、肥料和能源价格上升，进一步促使全球通货膨胀和加剧粮食生产不安全的问题。欧洲议会星期四通过一项法案，授予欧盟执委会新的权力，调查并阻拦受到外国政府补贴的企业收购欧盟境内的公司或参与标案。这个规范外国补贴扭曲市场的新法案要求欧盟境内的公司必须申报收购案、采购案或投标案是否有受到外国政府融资或其他形式的补贴。欧盟执委会亦将有权进行调查，一旦发现补贴行为将扭曲欧盟市场的公平竞争，执委会可禁止收购案。执委会报告中援引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调查指出，单在2016年中国在欧盟的收购案就达到近200亿欧元，而且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有 95% 都是为了购买欧盟企业。报告多处仲以中资收购欧企为例，直指中共政府的补贴行为已经妨碍市场公平贸易竞争。推动该法案的欧洲议会议员韩森星期四在大会通过后表示，执委会已经多了一道工具阻挡有害的全球政府补贴竞赛，现在亦是我们坐言起行的时候了。流亡荷兰的中国意见人士王正宇这个礼拜和荷兰警方合作，成功让一名中共海外警察被捕。他礼拜四接受台湾中央社视讯专访时表示，感谢台湾网友在去年找捕他的通缉令，在中共官媒发布后给予他很多的支持和关心，俾佢备受温暖。呢、这个月初，王正宇喺荷兰接到自称系中共国安法嚟嘅信息，话听日一早会到荷兰海牙杀咗佢。佢随即向荷兰警方报案，但第一次嘅逮捕行动让荷兰警方扑空。11月7日晚间，佢再次接到荷兰号码传送嘅信息同电话，对方自称系中国海外警察，要佢到海外车站倾一倾，否则会到佢家中逮捕。他亦因而再次报案，之后这件事在荷兰官方引发重视，当日出动了约100名警察、4辆警车一起到中央火车站拉人，并顺利将亚裔疑犯逮捕归案。对此，王正宇在受访时呼吁各界千祈不要相信中共的任何说话，并呼吁各界应该守护好现在拥有的民主和自由，否则将会好像中国国内一样被中共将独裁和镇压带到自由的土地上。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东南亚国家协会首脑峰会11月10日至13日在柬埔寨金边登场， 日韩官方10号证实，峰会期间会举行美日韩三方会谈，预料讨论北韩射弹挑衅应对措施和台海问题。另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0号亦证实美日韩三方会谈登场，首相岸田文雄仲会另外再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双边会晤。松野博一表示，针对东亚局势，岸田文雄加强日美同盟，届时与拜登深入讨论中国海上抗权、台海、北韩射弹等问题。路透社表示，美日韩元首三方会谈预计13号登场，尹石月和岸田文雄都预计礼拜五启程，除了参与东协峰会，他们亦出席15号到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个集团峰会。两个行程结束之后，尹石月将会回国，岸田文雄就继续行程，出席18号到19号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尼可飓风10号席卷佛罗里达州，虽然暴风圈减弱，但仍然导致电线倒冧、房屋被淹没，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一场大风暴，影响佛罗里达州的大部分地区，我们已经准备好资源可以满足风暴后的需求。在大通纳海滩以南的威尔伯海边高档社区，几栋海滨住宅倒冧。沃鲁西亚郡县治安官奇特伍德表示，150名居民被疏散，这些房屋已经空出，无人受伤。根据路透社报道，飓风尼可袭击迈阿密北部维罗海滩的大西洋沿岸，而在10号导致佛罗里达州多达35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持续风速达每个钟头120公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0号晚间表示，预计尼可11号将成为热带气旋，但仍然为东南部继续带来大雨，预计未来将继续减弱，并向北穿过佐治亚州，进入北卡罗来纳州。中共病毒疫情升温，目前已经蔓延中国31个省市，11号通报新增10,729例，半年来再次超过10,000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号主持20大后首次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强调动态清零防疫总方针，不过中国放宽了一些防疫措施。礼拜五，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宣布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并对入境人员将7日集中隔离加3日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加3日居家隔离，以及风险区从高中低调整为高低，最大限度减少管控人员。此外更宣布严禁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产等层层加码行为。另外，在发生疫情期间，要求确保物流通畅，不能够擅自要求事关产业链全局和涉及民生保供的重点企业停工停产。有分析认为，在全球迈向解封的背景下，中共坚持清零政策，造成很多民众失业、经济缓慢、人才流失、医疗次生灾害频发，超过清零带来的公共卫生收益。美国仅次于密苏苏里河的第二长河密西西比河，受历史性的干旱导致水位严重下降，水位下降程度甚至超过30几年前创下的纪录。密西西比河是重要的商业通道，流经10个州，从明尼苏达州起，在路易斯安那州汇入墨西哥湾，另外8个州分别是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阿恒色州和密西西比州。田纳西州气候学家安德鲁·乔伊纳告诉美国之音知，密西西比河水位因缺乏雨水而下降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次情况更恶劣。乔伊纳说，对于我们的制造业、农业以及部分国际贸易来讲，密西西比河是巨大的经济动力和关键的运输走廊。乔伊纳说，大约一个礼拜前，美国超过 80% 的地区都遇到了以上的干旱，中西部和中南部多个汇入密西西比河的流域都比平时枯竭得多。乔伊纳说，除非我们获得足够多的降雨，否则驳船运输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问题。德州的联邦法院一名法官 十号推翻了拜登总统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宣布不合法。川普任命的地区法官马克皮特曼裁定，拜登的这个为每位贷款人提供高达$20,000的学生贷款减免的计划，是违宪行使了国会的立法权。之前拜登政府辩称，根据2003年的学生高等教育救济机会法案，他有权免除学生贷款，但是皮特曼在礼拜四驳回了这一论点，认为该计划没有获得国会的明确授权。债务减免计划将为年收入低过$125,000的个人或收入低过$25,000的家庭取消$10,000的学生贷款债务，通常有更多财务需求的配以助学金接受者会获得额外的$10,000债务减免。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在10月21号搁置了减免计划，该法院在度审理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阿肯色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对该计划的诉讼。萨尔瓦多驻美国大使米莱纳马约加礼拜四表示，美国已经通知萨尔瓦多，他的公民和其他五个国家的公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将延长至2024年6月30号。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礼拜四提交的一份文件，其他五个国家是海地、尼加拉瓜、苏丹、洪都拉斯和尼泊尔。该行动意味着他们的临时保护状态将不再是原定的2022年12月31号到期。根据美国移民委员会的讲法，临时保护身份提供给某些国家的国民，他们有问题使他们难以安全地被递解到那些国家。文件称，国土安全部宣布了定于下个礼拜公布的保护身份延期，以确保其继续符合两个正在审理中的法庭案件。据该案的原告称，拜登总统的政府在10月退出了本来可以为来自这些国家的临时保护身份登记者提供进一步保护的和解谈判。总统拜登礼拜四启程进行为期一个礼拜的亚非国家旅行。拜登此行将重点关注三大议题，气候变化、对抗中共的全球影响力，以及试图压制俄乌战造成的损害。拜登礼拜五在埃及的沙姆沙伊克参加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拜登和埃及总统进行了会面，并在 COP27 上发表讲话。他承诺美国将在2030年之前实现美国的排放目标。拜登的第二站将是柬埔寨，出席12号在首都金边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拜登的第三站是印尼的 G7 峰会，他将在那里和习近平会面。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礼拜四表示，拜登希望在下个礼拜和习近平会面时制定与中方竞争的指导方针，为防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奠定基础。但他亦会坦率提出美国的担忧，包括对台湾和中国人的担忧。礼拜五，俄罗斯宣布已经完成从哈尔松地区的撤军，乌克兰军队进入哈尔松市，居民在中央广场挥舞旗帜迎接。这个是俄乌战争以来的重要转折时刻。就在几个礼拜前，普京总统宣布正式吞并哈尔松，该地区居民永远成为俄罗斯公民。哈尔松是自今年2月份战争以来俄罗斯占领的唯一乌克兰省会。乌克兰和西方很多人对俄军撤离哈尔松表示庆祝，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甚至建议开启外交谈判，但拜登总统坚持认为谈判的时间必须由乌克兰决定。尽管普京的发言人礼拜五坚称哈尔松地区仍然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但这个对于普京来讲无疑是一个耻辱性挫折。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